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呆鸟兽陪你一起看世界。各位听众早安，欢迎回到呆鸟兽看世界的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呆鸟兽。你知道音乐系在做什么吗？你觉得他们出来通通只能当老师吗？今天很高兴邀请来自台中教育大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婉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琪。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音乐系的婉琪来跟我们聊聊他们音乐系上面到底在干嘛。虽然他刚自己亲口跟我承认说他念了三年都不太确定在做什么，但是呢，秉持着一个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这个地主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就算他不知道，我还是要把他问到知道为止。OK， 那你婉琪，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是音乐系，你是主修什么，然后副修什么乐器或是产业好吗？
我现在的话我是主修声乐，然后我的副修也全部都是声乐相关的，是声乐指导。
哦，声乐指导指的是教学那个指导吗？
不算是，声乐指导有点像是它是声乐，就你的主修课它是专门在雕琢你的声音本身还有声音上的技巧。但是声乐指导的话更多的是关于歌曲的诠释，然后还有歌词的语韵，因为我们要唱很多种不同语言的歌。所以他要告诉你说怎么念会是比较像一个字或一句话，不是音节式的在唱歌。
所以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吗？就是教你怎么样把这首歌表演得更好，而不是只是让你把这首歌唱完而已。
对，就是
听起来很炫炮，不觉得吗？你自己学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老师超级严格的，很痛苦。
可是好像音乐系的老师都会很严格对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老师，有一些就是大学里面比较上了年纪的老师就会有点，他就让你有点随意漂流。
薪水小偷吗？
对，就有点薪水小偷
啊。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音乐系跟普通科系的差别就是在于说，我觉得音乐系是一个就专业性质很强的一个系所，就比起可能新闻系，因为新闻系是一个非常通识的系所，就是我们会在念新闻系的同时学会编辑、采访跟写作，但是呢，我们同时呢还要学习影音的剪辑，还有画面的表达跟剪辑的节奏。那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像我一样呢，你可能还要学一些声音的表现或是声音的产业制作这样。所以，而且再来是实作的部分哦。如果你今天新闻系想要走到偏理论的部分的话，那你可能会从传播学开始学，就是 communication study， 然后再来学到你可能会学到口语传播，类似可能像主播啊，或是辩论学。那如果你是想要往更理论的方向前进的话呢，有些人会走到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经济学的一些领域。所以，传播学院跟音乐学院比起来，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通识的系所，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但你们这个目的性算跟其他系所比起来是比较强，对吧？
对，因为我们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很明确告诉大家说，我主修这个，所以就是意思说这个事情是我本身最擅长，我是依靠这个进来这间学校里面的，
靠在吃饭的，
对，我就是靠这个吃饭。所以你的就业方向会很明显，就是你如果不做这个的话，会有点像是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你大学四年的时间全部都是用来雕琢这一部分的自己，
就有点像是你们都是很专心在学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如果毕业之后呢，如果没有走这个方向的话，讲难听点可能会饿死这样。
对，但是就学音乐本来就很容易饿死。
不会啊，我妈都说当家教不会饿死，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要看你的专业，就是因为你当家教，那可是现在最常见的乐器就是大部分小孩会去学乐器，就小提琴嘛，然后钢琴，所以你这两个乐器的话，你就会最好有饭吃。
哦，但其他就比较很小众，对吧？比如说就以小提琴来说好了，中提就很少人学，然后再来大提就更少人学，以此类推，体积越大的乐器越少人学，在台湾。
对，但是其实中提琴是可以去教小提琴的。
哦，对啊，这个我知道。
就是很方便。
如果是小朋友要学，主动提出来说要学中提琴，应该不多吧？
不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是中提琴主修的话，你去外面教小提琴，他们也都会让你教。
哦，可以，就是通吃。
对，就是可以通吃，他大部分家长都会接受。
哦，我以为会不接受，因为台湾家长很傲。
真的难讲
哦，真的很难讲。那你们像你是和像你是就是主修声乐嘛？那你身边就是有朋友是去声乐家教的吗？
没有，
没有，基本上没有。是你说基本是你说的没有是没遇到过还是完全没有？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人在做声乐的家教
哦。但是我得说，声乐家教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小众到不行的一个科目。因为虽然说我自己也有学过一点声乐，但是完全不会想要请家教来教。
对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你讲唱歌，要么就很会唱歌的人，要么就是完全不会唱歌的人。他完全不会唱歌的人，基本上他们也不会想要随便找一个大学生就教你怎么唱歌。大家要学唱歌的话，因为这是一件大家都会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一定会想要找厉害的人来教。
我觉得他们，我觉得那个指的厉害的是可以自己唱的比较通俗 的人吧。
就是看你是要学流行乐还是要学古典乐。
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合唱团好了，我们就是虽然说大部分人都会唱歌，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唱流行乐跟唱合唱根本就两件事情。就你在流行乐的表现可能可以非常突出，但你在合唱你可能就唱一坨芭蜡这样。哎，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对，我在那时候待在 Auto One 的时候，虽然说我是大炮，但是呢，我就是太常把唱流行乐的习惯带到唱合唱上面去，然后我每次都被老师念。所以我觉得说，我觉得大众上定义的唱歌好听，好像跟声乐上的唱歌好听是两件事情，对吧？
对。声乐上的唱歌好听比较是你第一个最重要是你天生原本的声音如何
好，
它不会
是慧根的部分。
对，就是你原因为你本身就是乐器，是你拥有的乐器如何会是他们听进去的第一点。然后而且因为你的声音音质或是你的音种的不同，所以你也会被分类到就是不同的类别。然后所以你有没有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选到适合你的歌。所以跟流行乐比较不一样的是，流行乐基本上是比较算是另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但是如果是古典乐的话，你们在唱歌过程中，它的制式化跟规定都会比较多，
就是会有点像影响你就是唱歌的方式，它没有办法这么自由自在。
对，就它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必须规定说你大概要利用什么地方共鸣，还有你整个身体的运用合不合理。跟使用的方式有没有用错误的力气代偿，那个声音的收放度就会差的很多。
我觉得这段有点太文言，你要不要把它白话一点讲，就是把它翻译一下。
就是你今天唱歌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说，就只是我们的喉咙震动，然后你抓不抓得到音准，这是最基本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会表达出来，就是你听这个人，你觉得他唱歌音是准的，你就会觉得说啊，不算太难听。
我懂你意思。
但是声乐的话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第一个它共鸣的地方会有很多种，比如说可能就是头腔啊或者胸腔共鸣，不同的声部，就是比如说男高音啊，然后女低音、男中音之类，类似像这样子的分类上，他们的共鸣的地方会不一样，所以就会等于说唱歌的时候你会用到你全身的力量，所以你假设你做不好或者是你乱翘脚啊那类的，你其实是没办法唱出很好，然后就是没办法把你原本的声音放出来，
就是没办法用正确的地方，没办法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
对，就是你没办法正确的施力。
这听起来好政治哦，天哪，我把它讲成政治，但白话就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唱过歌的，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只是当然没有像音乐系的学生这么专业啊，只是我大概可以理解说，用不同的地方发声，或是不同的坐姿，都会影响你唱歌所表现出来的声音。其实不只是唱歌，在你播报或是像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做的所有动作跟姿势都会影响我所发出来的声音，这是息息相关的。就像你边跑步讲话，跟你边走路讲话，跟你站着讲话，这三件事情会，这三件动作所表达出来的声音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白话一点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你的解语花，快点夸我。没有啦，
太好了。
那讲到这个声乐这件事情啊，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会考进，就是用声乐，像你刚刚说的，声乐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乐器嘛，就是你就是一台乐器这样。
对，
那你是怎么用这个乐器，就是考进去中教大的？
你是想要问说我是
考？你可以浅浅讲一下，就是考试的制度那些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靠学测啊，或是比较特殊就是统测，就是进大学。但是术科考术科这件事情，在大众身边就比较少一点。
术科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你是要 花很长时间准备。大部分会决定要考音乐系的人，大概有的很早，可能从国小或者国中就会开始读音乐班了。那我比较不一样，我是一直到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我才决定要读音乐系，所以我高中也没有考音乐班，但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准备我的主修，就是准备我学会这个技能，然后准备了一首准备用来考试的歌，然后去参加这个术科考试。
哦，虽然说你没有上音乐班就是，但是你还是有去上课啦。
对，
你是上就是上外面的家教那种，对不对？
对，就是找那种个别指导的老师。
好好开地狱梗哦，就是你的出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啦。
好，我又在凑自己的来宾了。我真的有一我如果哪天被自己的来宾杀掉，我永远都不意外。好，所以那时候就是那三年高中三年，就是除了上普通高中的教育以外，你就是还有上外面的那些家教啊什么之类的。那你是不是升？那你主修升乐，那你副修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的副修都是钢琴。
哦，所有人都是吗？
除了主修钢琴的人以外。
哦，因为他就已经会了、啊。
就是他的主修必须要换一样，要换成别的。
你都副修要换一样，才主修要换一样。
就是你主修钢琴的话，你的副修就要再额外学一样乐器。但是一开始考试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某某乐器加钢琴。
哦，所以他是已经预设你要弹钢琴这样吗？
对，就是预设你最基本的钢琴技巧要有。
啊，那这样你是不是其实一个人要会三种乐器啊？
怎么说？
因为你刚刚不是说每个人基础就是钢琴加某一个乐器吗？
对啊。
那你不是有复修吗？那这样不是要学三个？
没有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的预设都是你的主修是一个乐器，然后你的复修就是一定会等于钢琴。
哦哦哦，好，抱歉我误会了。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复修都是钢琴。
对，所有人一开始考试的复修都会是钢琴。
对、okay. 然后那之后什么时候是什么 moment 才会就是切换你的复修？
这个跟每一间学校的那个课纲跟要求不一样。像我们学校的话是要求要修满一个学年，对，只要修满一个学年就可以了。
哦，一个学年其实也没有很久啊。
很短啊，其实就是你一年级修完之后，就你其他要修什么都可以。
哎、欸，真的耶。哦，那你后来是，所以你后来才选就是声乐指导这样吗？
对，我后来就选声乐指导。
那你为什么复修大二要选声音指导？
其实我钢琴修了2年，但是按照规定的话只要修1年就好。但是就是声乐指导这一种复修，它的限定是要从大三才可以开始修。
哦，
就是它有那个修业的年级限制。
我知道，就是它会挡那样，你如果非大三你就不能修这样。
对，所以我是从大三开始修声乐指导。那中间那一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拿去学别的乐器的话感觉效益不大，所以我就是继续修钢琴，等于我修了2年的钢琴。
我觉得效益不大，这个我蛮同意的，毕竟你要从零开始学吗？
对，完全就是从零开始学。就是、
对啊，从零开始学一种乐器其实很困难的。
对啊，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话，复修课是一个礼拜有半个小时的指导，就是一对一指导。
嗯，
所以简单来说，你一年其实学不到几个小时。
那其实也不太够啊。
对啊，而且如果你学别的乐器的话，你还要买，
花钱买。
对，
那的确 CP 值不是很高齁。
对，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你们就是学校的课程地图，哎、欸，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就是那个中教大的课程地图，你们为什么不是图表形式呈现？你们不是横的、啊，为什么是直的？然后有15页啊，到底什么意思？
我完全不知道。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完全就是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像我们学校的是，就是通常学校，因为我看过辅大、看过政大、看过世新的，都是横的，然后很大一张横的，然后比如大一、大二、大三。然后下面那一行就是什么通识啊，或者什么你想要双主修之外那种额外的项目这样。为什么你们是直的，然后有15页，超级难看懂欸。但我刚看到一个东西很有趣，叫做系专业模组课程，然后上面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教学与应用专业模组，另外一个是音乐展演与创作，这两个是差在哪里啊？
嗯，音乐教学的话，顾名思义的是你之后想要以当老师为主，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关于音乐的教学法。然后音乐展演的话，就是你比较想要走比如说演奏家或是演唱家这类以表演为生的类型。
哦，那这个是你选的吗？还是说你不能选？
你可以选，3年级的时候可以选。
哦，3年级都可以选。所以、哦、我们刚刚讲的选组是不是就在讲这个，对不对？
对。
那我刚刚看到后面他有写师资生跟非师资生
对，师资生就是指说我们当初进来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有一个教育学程可以修，因为我们是教育大学。
哎，对，其实就是师大的意思啦。
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前是台中师专，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把它改成教育大学，把它从专科学校改成教育大学，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教育学程的部分。那基本上就是你一年级的时候进来，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考这个教育学程。
哦哦，是要考试的哦。
对，你要你要做基本的，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国中程度的数学题，然后还有一些。就我记得只要考国文跟数学，还是国文跟英文，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是一些共同科目这样。
对，他会考一些简单的共同科目，然后考完之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很简单的面试，大概五分钟而已。
哦，然后就可以，如果你要考上的话，就是师资生，然后没有考上就是非师资生。因为我看你们是有学分的差异，比如说师资生是要八学分，但是非师资生的话就要有十八学分这样。
对，因为师资生他们会有很多额外的精力要修。所有的师资生都要的共同学程、共同学分，就是等于说是全校的师资生都要修一样，不管你是什么系，所以他们就会扣掉很多专业原本上的科系。
哦，所以这样加加减减，他们只要在音乐系只要修八学分就好。
对，就是这个类别的东西只要修八学分就好。
哦，那你身边有考师资生的人多吗？
其实蛮多的，大部分会想要读教育大学的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可以顺便考一下
哦，老老实实当老师，这样考公考编一手抓。
对，但他其实也不是说你修完这个学分你就可以当老师。
那当然不是啊，不是要考试吗？不是要考教甄吗？
对，就你还要再考一个，你还要再考一个教甄。
那个教甄的全名叫教师甄试。
对对对，就是你还要，你只是你修完这些学分，就是你费劲巴拉修完这些学分之后，你只是获得可以考教师的资格而已。
哦，那但是你的最终考验是在教甄那一部分对吧？
对。
那你们如果没有是，就你们没有读教育学程，你们是非师资生，你们是可以考教甄的吗？还是不行？
不行。
哦，好吧，看来是这条路是
就是你就是要把那些东西全部修完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去报名那个考试。
看来我妈期待我当老师的梦想要破灭了，因为我是不可能达成的，除非我现在去修教育学程，别想了好吗？
你现在去修根本就修不完，如果按照我们学校的标准的话，你可能要延毕两年吧。
哦，我们学校可能一样，我们学校有华，我们学校有华语文啊，华语文那个学程。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要学多久，那应该是也要两年吧，如果平摊下来的话，我觉得。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你们的院共同必修哦，解释一下院共同必修大概就是呢，这个学院的所有人都要修的一堂课。像以我们传播学院为例呢，就是传播理论。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新闻系的传播理论学，就是你一直过不了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奥博，就是去修别系的传播理论，因为别系也有那种很凉的老师。但我是没有，因为我们系上就有一个很凉到爆的薪水小偷，我就有去很幸运修到他的课。你们的这个院必修课程叫做人文艺术专题讲座冒号台中学，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只有人文学院才有，就其他学院不用修。
哦，人文学院的院必修。
对。
哦，
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跟什么英文系啊一些，然后还有什么文创系的人一起修。
哦，台语系之类的。
对对对，台语系也有
啊。这堂课在干嘛？
这堂课呢，简单讲，他就告诉你整个台中的历史。
枪支黑道
AK47，
那个车上喇，那个马路上喇叭叭叭响，这样吗？
就还有一些棒球队的历史啊，没有啦，就是基本上他会把整个台中的故事全部都讲一遍，然后而且他会分区介绍。
哦，比如说什么？开港啊什么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就是从头到尾都要学一遍。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的期末作业很特别，我记得这堂课是要总共要修一学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就是等于说会有两次期末考。
嗯，
那个期末考的那个它的内容是你要去踩点所有他介绍过的地方。
啊，很多吗？
其实蛮多，大概有20几个
啊。它是都围绕在，因为台中其实是一个横向的嘛，就是它是一个，它不像台北是一个有点像是四方形，它有点像是长方形的形状。而且宗教大是在比较市区的地方，你们学校在哪裡？西区对不对？
对，我们学校在西区。
西区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有点像是市中心的地方。这样讲会有点偏颇吗？
嗯，还好啦，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真的是蛮靠近市中心的。
那你们会有比如说跑到海线或是跑到往山线那边去吗？还是其实没有？
那是加分作业
哦。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其实中间是会有课堂小考，然后课堂小考是用那个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卡户吧，就是全部人要一起投票，然后就是立刻就会知道你的小考成绩的那种。
哦，但那个还好啦，
那个还好，这个很好混，因为大家都会互相问答案。
那个都嘛是看前面的案子嘛，就跟着案子嘛，好吗？
对对对对，
我高中是这么干的。哦，所以你那个是加分作业啊？台线跟三线是有去哪里？你还有记得的吗？
我其实没有做加分作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应该可以过，但是原本是想要就是借着加分作业的名义就顺便找朋友出去玩，但是因为台中的交通说实在是有一点小不方便，要到海线那边的话最好是可以有人开车，不然其他你都就是要坐超久的公车，然后一天可能会跑不完。
哦，因为海线就是我讲海线大家可能比较不熟，但如果讲延青标大家知道在哪里了对，就是这样。所以海线就是可能像乌日那边，
对，
就偏海线，但是那个地方其实离市中心就是西区之类是比较远，然后坐火车的话还要转海线，这样有一点小麻烦，然后坐公车也是要绕路，所以有开车才比较方便，这是真的。虽然说台中现在有捷运，但是捷运也是遍布在就是市中心比较多，对吧？
对，而且其实台中的捷运就是实用性不高
啊。真的假的？
对，
它不是过蛮多那种知名景点的吗？
对啊，可是它都离那些知名景点就其实还蛮远的，就是 它的每一个站的节点都离得蛮远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平常要日常通勤用，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用。
哦，站跟站之间离很远是不是？
对啊，像我们学校在市中心，然后离我最近的捷运站可能就要3-4公里，像我一个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的人，这捷运站对我来说就是形同虚设，而且也不能做到任何我需要的地方去。
我突然觉得世新距离景美走路只要15分钟这件事情非常的美好，我要珍惜现在。虽然我都会说我们都下捷运还要走路，然后还要坐公车上山，没有，我突然觉得真棒。好，开玩笑的。所以这堂课其实还蛮有趣的，对吧？如果以一个像你是从台北下去念书的台北人来说，学这堂课应该是我们先不要说好不好过，但应该是蛮好玩的吧。
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是蛮好玩的啦，但是就是他在讲历史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睡着。
哦，好吧，可能我不会睡着，因为我真的好爱历史，但毕竟大家不主修历史，所以不强求这件事情啦，好不好？我不强求这件事情。好，没有，我刚刚只是刚好看到你们课程大纲，然后我看到一个院共同必修，觉得这个很有趣。那你有知道说其他学院的院共同必修是修什么吗？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的朋友好像也大部分都是人文学院比较多。
有道理，就是为什么我要采访各科系的同学，因为大家消息的流通速度真的非常慢，然后非常闭塞，就是大家横向消息的流通的那个速度真的很可怕，大家都待在自己同文层不愿意出来。没有啦，开玩笑，那也是我很八婆才去先到晚问人家说，欸，你在干嘛？我这两天也不知道前两天，前一阵子我在那个 thread 上搭讪了一个人，就是呢，他说他是台艺大的古迹修复系。
哦，我有看到你回复他。
对，然后我就去他的下面留言说，你的系超酷欸，我可以找时间采访你吗？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可能看留言区我们没有什么互动，我真的有去私讯他。然后但是因为他虽然说念台艺大，但他其实常住在高雄，所以呢他是说如果我想要采访他的话，就是除非等他上来台北，不然就是要等我下去高雄这样。所以呢，在采访古迹修复系这件事情呢，我还在安排 ING。 对，而且他是一个很酷的，虽然说他念古迹修复系，但他现在是在做一个，他现在是算是木雕艺术家，然后他也有教社区大学或者教高中的课，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
好特别哦，
超特别。我光是听到古迹修复心想，所以你要去修庙吗？我真的想问他这件事情，但这个问题对问他可能会他会觉得我很笨吧，但是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的疑问啦，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没事去看人家系上课程大纲在教什么，对吧？好，回到音乐系这件事情，我每次都偏题嘛的。回到音乐系这件事情，那我们来聊聊你的复修吧，因为像你说的，你选修的部分，像他宗教大其实有管弦乐合奏啊，管乐合奏、弦乐合奏跟室内乐还有合唱，但是你主修声乐，你就只能选合唱，对吧？
对，理论上是只能选合唱，其他的东西我没办法修。
欸，那如果老师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就是呢，就是他有学管乐，比如说他会吹小喇叭，那他可以选修，可以去选管乐吗？
可以
哦，所以只要你会这个乐器，你就可以去选。
对，
只是刚好你不会，所以你没得选。
对，
哦，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念音乐系也不是说只要会一个乐器这么简单而已，对吧？
没错，基本上像我们有一两个学长，他是临时转换跑道。 就是他前面假设他前面就是读假设他前面就是修小喇叭好了，然后可他修到就是他读到高中三年的时候，他就发现完蛋，不行，我的小喇叭技巧好像太差了，可能
我吹的不够好，
对，我就是技巧不行这样子。
Not good and blowing. 好了，不要再开这种很低俗的玩笑，好讨厌哦。
对，就是反正他就觉得说他这个可能不行，他就紧急转换跑道，因为其实声乐是一个非常容易紧急抱佛脚的一个主修。当然不是说，就是读声乐的人都不专心，但是就是
只是说，如果你今天突然想要，哎呀，发现自己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一招可以救你一命。
对，在你要考试之前，临时说，不行，我要去学声乐。
哦，但是其实这也蛮考验你的天赋吧？如果你今天天生就是个五音不全的，你也没有办法学声乐啊。
五音不全这件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问题是如果你天生的声音很难听，那就不行。
哦，所以等一下，我要更正一个观点，所以五音不全根本就不是最坏的，是你声音很破才是最坏的。
没错，就是你本身的音质跟那个，就是你声音的本质是不好的，就没办法。
哦，所以帮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如果你破聋嗓子，对，没救；但如果五音不全的还可以学习。
没错。
抱歉，抱歉。嗓子，抱歉。好，虽然说呢，每次都这样嘲笑人家说人家破聋嗓什么之类，但是我嗓子也没多好了。但我只是刚好蹭了一点小天赋，混了几口饭吃而已。其实自己声音表现说实在也没有多好，以天赋来说。但是我得说我的音准是有的，很骄傲个屁啊！
哎、欸，有音准已经胜过很多不会唱歌的人了。
说实在的，我每次听到那些不会唱歌，就网络上都有一些不会唱歌的人嘛。我都会觉得说他们怎么勇气发出来，而且他们重点是都不觉得自己唱很难听哦。
就是唱，其实很多唱歌音不准，很多人为什么会说学音乐的人要练习拥有耳朵，就是不是说大家平常都没有耳朵，但是
耳背，
大家没有可以赏识音乐跟理解音乐的那种
聆听能力。赏析能力吗？
对，你也分辨不出这个乐器好不好。所以为什么说音乐家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他的手之类，其实是他的耳朵，所以贝多芬聋掉的时候他才那么崩溃。
哦，原来我听到音乐系开自己前辈玩笑，这很好玩耶。
这样在地狱吗？
其实也还好，他的耳聋是事实啊，对吧？
对，所以
就像舒伯特天生脖子很短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师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在演奏乐器，或是没有办法在歌唱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在做指导跟教学，那是因为他们还是拥有能够辨别音乐跟理解音乐的耳朵，就是他可以他拥
有
那个
赏析的那个经验跟能力，知道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对，
虽然说他不能表现给你看，就说服力很低。
对，他没办法示范给你看，但是他拥有的那些经历跟他的那些能力，是他可以告诉你说你哪里做的不好呢？甚至因为他曾经歌唱过或曾经演奏过，所以他可以告诉你应该要如何改进。
我懂你意思，就是像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现。
没错，
我刚才想到动力火车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只有九根手指头啊？
我不知道
好像有一个是只有九根手指头，
是那个长头发的吗？
我不知道啊，他们两个头发不都很长吗？
没有，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志玲吧？
哦，我只知道志玲啊，志玲是长头发的。
对啊，志玲是那个，
好像是他是另外一个。
啊，真的假的？难怪志玲还可以弹吉他。
喂，不是那个九根手指头可以弹吉他，给我道歉。
对不起。
好，我们回到音乐系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聊到别人去呢？真的是非常之讨厌。我刚看了一下，你们还有像我们刚刚说的音乐教学这些，那你有想过说你选组要选表演组还是要选教学组吗？
我目前的话，我会想要选展演组。
哦。
我对教学
歌唱家路线，
对我对教学的热忱不算很大。
哦，我刚刚小孩想把他掐死。
没错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修教学。
我才想到我们学校电台是教育电台，然后我说出我想把小孩掐死这种话，老师对不起，但我真的不喜欢小孩。但是我虽然说我最近有在接触一些体制外教育啦，但是还是会觉得说教育这种第一线事情还是交给别人干就好，我还是比较干的事情好了。
我觉得教育还是要。就更适合交给喜欢小孩子的人来做。
虽然说大家一定说教育是终身的事情，但是台湾大部分的教育还是停留在就是教育的需求还是停留在就是小朋友的这个阶段呢，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你前面没有教好的话，后面就是也很难改正，
就是歪题这样。
整个大歪掉。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网络歌手高瑜在2021年所发布的单曲《赏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讲音乐系的奇闻妙事。早安，欢迎回到 Dino Show 看世界的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 Dino Show。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网络歌手高瑜的《赏赐》。接下来呢，是想要问问婉琪一些非常世俗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没有念音乐系，对音乐一知半解的人会问的问题。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有学很多语言的歌曲嘛，对不对？
对。
那你是目前为止有学到什么语言？
我目前学过意大利文，然后法文，然后还有德文跟中文。
哦，所以是比较西方的语言。
对，因为其实声乐这个东西它本身还是来自西洋，它最主要的你还是要学一些 比较大宗的很多乐曲比较容易出现的语言。
讲白话一点，就是声乐就是欧洲人发明的，所以我要学欧洲语言啦。
没错。
你讲好委婉哦，那我是没有跟你委婉，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对。
那你们在学习这些歌曲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歌曲的表现不是只有把词唱出来而已。虽然、因为我之前合唱团我们也有唱过一些就是非英文的歌曲，我跟你讲，我们英文歌都可以唱很稀烂的，何况是非英语的歌曲？我们有唱成就是拉丁文的那种歌颂上帝的那种歌曲
啊。对，其实还有拉丁文，只是拉丁文没有特别开一门课来教啦。
哦，拉丁文没有开一门课来教，但我们也有唱一些什么拉丁文什么耶稣好棒棒之类这种歌。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
圣赞的歌，
那你们学就是法文啊、意大利文啊，还有对不起，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个德文。
哦，德文，好难。那你们这三个，你们是都有开课，学校都有开课，然后教你们吗？比如说从字母啊怎么念，然后到它整个语法的结构，这些通通都有学吗？
嗯 ，no， 就是我们学校应该说我们系上所开的课是某某文的语韵。比如说假设意大利文的话，他教的其实是意大利文，意大利文语韵。虽然他教的是完全就是单纯只有发音的方法跟一些非常就是浅到不行的文法，他是你修完这门课之后，你只会知道你看到了你会讲，你也会念，但是呢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哦，就是一种就是一种
你只拥有喉咙，就是完全没有拥有耳朵。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假文盲吗？
对，另类文盲，
就是一种定义上的文盲，就是你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像是学会了日文的五十音一样，你会念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好会比喻哦，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可能知道这个叫受嘎，可是我不知道受嘎是什么意思。
没错。
那我因为我以为你们学是会就是我没有说要很精通啦，就我的意思说至少你要知道他在唱什么，就是这首歌在讲什么。虽然我得说就是古代合唱啊，对我们来说那已经是古代对吧，就是我们目前学的合唱曲只要是大概是中世纪那时候的古代合唱，无非就是第一就是歌颂神，然后呢再呢就是说他谈恋爱，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我失恋，然后再就是我遇到一个妹子好漂亮。
对，基本上就是都是类似这种题材，
但是这个也跟历史演变有关系对吧。
对，但应该不是说你上完这堂课你就不会知道歌曲的意思，应该说歌曲的意思是你要自己去查跟自己去理解的。这堂课它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它就只是
教会你念而已。
没错，教会你看怎么看跟怎么念。
就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假的法国人。
没错，教你怎么念的地道，然后大概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是一个词。
那你们老师是法国人吗？还是台湾人？
是台湾人。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声乐老师，就是他们请声乐老师来教。但他们假设说今天是法国的法文语韵好了，那可能就是留法的德国的，我在讲什么？
留法的德国老师，
留法的声乐老师过来教。
好，这其实多少可以理解。像以法律系来说好了，因为台湾是欧陆法系嘛，所以台湾有非常多的法律系的老师或学者，其实都是留德，就是留学德国、留学日本。因为日本其实是日本的法律其实是仿照德国的制度这样。那法律系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他们会开德文课。他们的德文课呢就是法律系的教授教的，然后那些教授就是留德，
就是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在那个地方留学，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拥有会讲的能力，所以他们教你们语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抽象的地方，就是你今天要一个比如说像我会讲英文，但 你要我教一个完全不会英文的，然后跟他说 purple 怎么念，他一定会念得很奇怪啊。
对啊，所以他会一开始会先从母音开始教，然后再教你子音，通常教的顺序都会这样，先教你母音怎么教，然后母音会有哪些特殊例外。基本上这一门课有九成都是备课，就是你就是背起来他在这个文字怎么发音。所以假设你会英文嘛，然后你要教小孩子 purple 怎么念，就是说啊 u 然后 p p e 这样子，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带过去。所以他们看了他们就可以念出一个大概，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念得很好。
对啊，因为像以我妹来说好了，因为我得承认我在英文上的造诣真的比较高一点，在口说方面就是我还可以像模像样这样，但我妹对于发音跟就是读出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障碍。比如说呢有一个字叫做 pupil，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瞳孔的意思，就是同英文瞳孔的英文。然后呢因为我妹她学过日文，然后她给我用日文的英语发音，她给我念 papilu， 你会不会气死？
但我跟你讲，你一口气学太多语言，或是你有其他擅长语言的时候，真的会很忍不住就会带入这样的发音模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话会有口音，就是这样子。
好嘞，我同意，因为我去法国的时候呢，我每次我看到那个上面的字啊，欸，我好像都会念，但是我都念错。
就你就会忍不住用那个方法来发音。
好嘞，我同意这件事情。那你们那堂课就是过的几率高吗？我直接这样问好了。比如说法文啊、意大利文、德文这样。
就是要看老师。其实是要看老师，就是他每年开课老师是有一点随机，不会是固定的。
不会啊，跟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专业课的老师都会不太一样，然后固定有两好一坏，或是两坏一好这样。然后重修生都想要去抢那个好，但
打棒球，
我跟你讲，我的打棒球，但我得说我那时候就是为了抢一堂重修，因为我被挡，然后结果呢，因为我们可以双主修嘛，双主修就等同于你是这个系的学生，
对
我抢不赢一个中文系的，我超生气的。
Okay.
超级生气，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 Google Meet 加签，然后手速没有人家快，然后抢不赢中文系，我超级生气。然后虽然说，欸，我那个我修过了吗？好像还没，我忘了。反正我就很生气这件事情。好吧，所以其实还是看老师仁慈的程度咯。
没错，但是呢，基本上再怎么仁慈的话，我个人觉得最容易过的还是意大利文，因为它是每一年会开一种不同的语言，所以跟你进来的学年会有差别，
哦，
但是最基本所有学声乐的人都一定要修的就是意大利文。
欸，对，这是真的。
因为你的入门就是声乐这个乐种，它是从
意大利来的，
它是从意大利来的，所以
它会这个手势。
对对对，它会有那个手势。手势不是重点，重点是你
我会把那个 emoji 放在那个 description 那边。
你所有要开始唱的歌，最一开始一定是唱意大利文，就是所有入门一定都是从意大利文开始唱。所以你最基本的，你刚进来，就算你还没有修这门语韵课，你有办法考进来，就表示你应该要看得懂意大利文了。
这是你的一个有点像是这样，可能我们学测生或是指考生，我们可能看得懂国文，但是在音乐系学声乐的声乐主修的学生身上，你要会看懂意大利文。
没错，
但是应该要求不会太高吧？只要你看得懂、会唱、会有办法念出来，然后有办法唱出来就好了吧？
对，而且其实意大利文的那个它的那个发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那个发音规则没有太多难的。
哦，我得说，语言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只要是越开头那个地区会越简单。比如说因为像意大利文其实是拉丁文的衍生嘛，那它其实离希腊那些非常近。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越远离希腊，就是越远离拉丁文 的那个起始的地区，语言越难，像是英文。
啊，
因为英文是英国人发明的嘛，但是英国离希腊超级远，然后英文就成了一个超级无敌困难的语言，同理法文也是。
没错。
对，所以只要离那个根源发源地越远的语言都会越难，所以大家有一些人会说，粤语或者是台语很难，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离中原太远，所以呢，我们是中文的延伸，但是我们真的是延伸到一个很外面，所以有些人会说粤语跟台语很难。像粤语有九个声调，
嗯，
但我不知道哪九个。我想说，不就是顶多就五个嘛，因为台语只有五个声调嘛，
对啊，
就是一声一二三四，然后跟一个五嘛，然后他们有九个，我真的是想象不出来要怎么念，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今天才会骂脏话就好。好，回到语言这件事情，那你有同学是应该说你们系上会开其他的语言的课程吗？还是不会？你们只要会这几个就已经差不多了？
应该不是说只要会这几个就差不多了，但这几个是你一定要会的，因为这个是包含在考试范围里面的。
讲到考试，大家闻风丧胆，对不对？
没错。
哦，所以你只要会这几个，然后考试就过就好了。
嗯，你要这样讲是没有错，但是
很通俗的讲法，
对，是很简单的讲法。但是其实你不只是要会看，你还要会，你还有办法唱出来。
哦，我觉得唱是最难的点，因为以我们就是不是以使用那个语言的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唱啊，唱是唱对的，但是没唱出那个感觉来。
没错，而且因为外国很多都是音节式的嘛，所以他们在就是在写那个歌谱的时候啊，可能一个音对一个音节。然后你就会不知道哪三个音节是一个字，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唱出，假设如果是中文的话，唱出 bp， 然后可是你没有把第三个 o 念出来之类的，所以它就不会组成一个字。
哦，你要不要用中文？比如说你用中文的歌去套路这件事情，让大家理解一下。
可是因为其实中文不是，
因为中文不是音节啊。
对，中文不是音节，但是假设如果是用注音来比喻的话，假设说国文的国这个字好了，它不是
歌乌欧国，
歌乌欧国。可是 就是如果你没有唱对的话，听起来就会像歌舞，然后就哦，就是他们听起来就会像这样子，完全不会是一个，他们听起来完全不会拼成一个国字，他们会拼成孤哦，然后就想说什么，
就是帮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唱出来呢，唱是唱出来的，但是没唱对，所以呢，人家就听不懂在唱什么。
对，就是等于说你把一个字分开来唱成什么横竖撇捺捺捺，然后他们就想说什么
横竖撇捺，
其他人就会听不懂。
你把打字的方式套唱歌也蛮好笑的，
就硬把它塞进去的话，
其实我在唱仓颉啦，哈哈。那你身边啊，因为你是主修声乐的嘛，对不 对？但是其实你们音乐系应该主修什么的人都有吧？
对，其实是看每一年开会收。就是会收什么乐器，会收几个人是固定的
哦，是固定的。
对，
但是像你们学校，你们系就不会收，比如说拉二胡的，或是什么弹琵琶的，对吧？
哎、欸，也不定。我们学校是
不一定吗？
我们学校其实是有收国乐的。
哦，你们学校国，那你们是有国乐组吗？还是就是比如说哦，国乐有收五个人这样？
对，我们有收国乐组，然后会分成比如说就是管弦乐组啊，我在讲什么？就是国乐的弦乐组之类的、所以它会有分。假设说今年收两个弹奏类型的、然后明年收两个打击类型的，就会不一样。
国乐打击有什么？
我这个举例不太好，但可能有锣吧。
但它今天是国乐，
对对对，因为国乐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意思说，它就是会有简单的分类说，说、今年某某类型的收两种，
比如打击啊、弹奏啊，然后
弹拨啊之类的，
弹拨琵琶，
对对对，那类的，
不对，箫中吹的，啊，吹奏类的，
对对对，
哦、，OK， 但是你们学校国乐是不是就很少，对吧？
非常少，而且就是直接就塞进音乐系这样，我们没有在为了国乐有另外的分类。
那他们会不会？那他们是不是上的课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个别课老师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他们也要学法文哦？
不用，法文是声乐系必修，所以他们不用修。
声乐组、他们不是声乐，所以就不用学法文。
哎，没错。
我想说他拉二胡要学法文，这件事情会搞死他吧？
但是很多那种，比如说整个班的人，所有主修不一样的人都要修的一些课程，他们还是会跟着一起修。
就是系上的共同课程。
没错没错，
就有点像是我们新闻系必修新闻学，然后必修传播理论。
对对，
这样，我们以前新闻系有分组啊，以前有分什么国际报道组跟什么之类，然后后来就没有分组。
对，但就是还会有一些不管什么组都要共同一起修的东西，他们还是会跟着一起修。
比如说什么基础音乐导论之类的啊，
啊
對對對，音乐史啊，
什么音乐理论一啊之类，类似像这样子。
哦，所以共同科目他们也是要学，只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比如说二胡啊、箫啊，就是琵琶之类，他们还是有自己要学的东西这样。
对。
啊，我觉得你们那个戏，我觉得如果是国乐的带你们的戏会很可怜、欸、
对，稍微就有点可怜，因为他们声乐组基本上在音乐系已经有点像孤儿，他们就是孤儿中的孤儿的那种程度，
孤儿院院长，
没错。
对不起，国乐的朋友们，但是我还是很 respect 你们好吗？毕竟我不会吹唢呐，
抱歉的国乐组，
抱歉。啊，那还想问一下，说你如果音乐系毕业，有想过要去干嘛吗？这是一个很直面的、很必须面对的问题啦。
基本上我身边的所有人都问我要不要去当音乐老师。
嘿啊，你自己觉得呢？
我个人是不会想要去当公立学校的那种音乐老师，但是
啊，那种老师不都是只是会放电影给大家看，叫大家写心得吗？
对啊，可是他们考进去其实要花蛮多力气的。
哦哦，所以他们是先非常之痛苦，然后再非常之简单，是不是？
就先非常之痛苦，然后再进去摆烂。
哦，
我不知道啦，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
哎，对，没有声音，等一下，你再讲话一次。
喂，
他为什么刚突然死掉？
我不知道。
好，你刚从讲公立，你说你不会想要当公立院老师，因为太难考吗？
对，除了是太难考之外，第二个是我不太喜欢，我没办法选那些小孩，你知道吗？
哦，我懂你意思。
我就是要教一整个班的小孩，而且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更适合一对一的班级，就是不太适合大班制的去教学。
那如果你要学到很专业的话啦，
嗯，对啊，所以我希望可以教一些比较大的小孩，所以我可能如果将来真的要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去做外面那种音乐教室的老师。
哦，可以理解。那在当老师之前呢，大家总还是有点梦想吧，总要在被现实压垮前有一点挣扎吧。那你的梦想想要去干嘛呢？
嗯，我目前的梦想是我希望可以以歌唱作为本职工作。
嘿，
就是
这是你的主业。
对，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歌唱家。
嘿，
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就是会去考歌剧院啊，或是报名一些古典的剧团，最好是可以出国去参加，因为 国外的歌剧院说实在比较多，台湾就只有
规模比较大，而且资金也比较多，相对来讲你的工作机会就会比别人多。
对，而且你可以学到的经历也比别人多，因为我觉得台湾关于这种艺术的类型相对来说其实还是很少，
毕竟台湾人只想台积电啊。
没错。
啊，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地狱的梗，可是我不敢讲。哎、欸，我要讲吗？
啊，请说。
那街头艺人跟网络上唱歌直播主是不是算是一种，是不是算是一种另类的歌唱家呢？
嗯，算是，但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学声乐的人不太
适合，
不太适合去做那一类的工作，因为就算就是他们的那个歌唱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啦，毕竟声乐的表现跟流行乐的表现是两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大概50分钟前已经聊过了。
没错，就好像我每年去参加那个，因为像我其实是一个中，就是不是不要说中学，就是流行歌跟古典乐我都非常喜欢的人，所以我每年都会去报名那种学校啊，或者是一些校外的小比赛，流行歌比赛，嗯，然后我就是永远都在落榜的那一种。
但其实这其实也不能说所谓的谁对谁错，因为音乐表现本身很多形式，只是说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大家喜欢的模式。就像大家现在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慵懒、比较 R&B 的那种歌唱的方式，但其实那个方式在20年前大家唾弃到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流行是会更迭、会循环
的，
所以你不能去批评说今天这个人表现的方式好或是不好。你顶多只能说你喜不喜欢。
对，因为其实音乐是非常主观的。
哎，对，
非常主
观
的。
所以像我现在遇到我不喜欢的歌，或是我觉得很难听的歌，我都会说我不喜欢。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我都会说没有，我没有觉得不好啊，这就不合我胃口。
没错、啊。
就像可能茄子，我超讨厌吃茄子，但有人就很爱。我不喜欢吃苦瓜，但是有人喜欢吃苦瓜。但
它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对错可言。
对，它没有对错。现在还是希望大家保留一点口德好吗？免得你以后下地狱。OK， 我们还是非常谢谢婉琪今天来到我们这一次的节目。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不要念音乐系。
好了，我不会说，我不会说不要念音乐系啦。但是如果不没有很喜欢唱歌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来声乐组比较好。
好。我同意 ，OK， 就像我每次都说，你如果不喜欢新闻系，那你就不要来念，请你离开，
请你离开，
左转，谢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我是菜鸟主持人呆脑兽，我们同一时间下周见，拜拜，
拜拜。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 害怕你